第五节，祭司利未的子孙就要进前来，因为耶和华你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，奉耶和华的名祝福，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。你再看到祭司和利未人的重要了，你要做的事情，你被拣选是要教导他们十诫，教导他们上帝的话，是要侍奉上帝。侍奉上帝其实就是侍奉这些百姓，叫这些百姓听上帝的话，奉耶和华的名祝福，让人因为认识了上帝话蒙福，人因为献上他们投身的，献上他们的那个出熟的而蒙福，甚至献上他们赎罪祭、赎千祭，罪得赦免而蒙福。然后你看到祭司利未人，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隐隐有的该有的教导、该有的祝福、该有的献祭，还有什么？就是要做审判官来判断。判断要定有罪的人有罪，无罪的人无辜，这都需要有上帝的智慧，这都需要有圣灵，这都要能够不循情面，这都要不看人的美丑，不看人的贫富，也不受贿赂。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了。王也要做这样的事，好判断。所罗门就做过这样的事。第六节，那城里的众长老，就是离被杀之人最近的，要在那山谷中，在所打折景象的母牛犊以上洗手祷告。那个祷告原文做回答，回答是什么？回答谁在问他们？上帝在问他们，利未人在问他们，凶手交出来，你们这城怎么会出这个事？但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回答，他们只能祷告。所以翻祷告也是对的，就这是一个回应。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。长老当然不是说杀人都是长老的事啊，而是长老是一个代表，虽然不是你直接杀的，这个城是你交的，交出来居然有杀，杀了居然还不出来认，让他逍遥法外啊！我们没有看到，我们手没有流这个血，我们没有看到，我们看到一定会把凶手抓到的。耶和华，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，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百姓的中间，这样流无辜血的罪，流血的罪必得赦免。他要洗手。我们也再一次说，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，流无辜血的罪就是不该死的死了，这叫无辜的血嘛，让他死了。不该死的就是这个人被打死了，他一定不是凶手，是凶手早就被这个城的长老治死了，他不是凶手而死了，所以这个城就流了无辜人的血。那个人要抓出来，现在没有抓出来，所以这个城的人都该死，要不然这无辜人的血就在控告他们。那现在就要有另外一个无辜的血流出来，好赎这个罪，就是牛犊。这一点哈，各位，真是我们今天在，我每次在讲到赦免这个观念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们如果没有回到十字架，就真的很不完全。神学家讲说，赦免听起来是最容易的事，其实最难的是，最容易就是说啊，我恕你无罪，好了，我饶了你。其实如果不，希伯来书说，若不流血，罪不得赦免。赦免一定是要流血，流血就是处罚，我们犯的任何罪都要流血。可是如果我们一被处罚，就不叫赦免了。你看有意思吧，旧约的观念，希伯来书特别讲的赦免就是没有处罚叫赦免，可是希伯来书又说要处罚才能赦免，处罚了就没有赦免了，处罚人就死了，还赦免什么？所以若不流血，也就是若不处罚不得赦免，你不看到一个代替受罚的，这些经文都不能解释的。如果不是耶稣的代赎，就没有真正的赦免。当然这里还包括十字架死，包括圣灵的更新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讲的也第七节也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。赦免从神来，从我们人来讲是白白的，就是我们没有付任何东西就被赦免，那才叫赦免。可是从上帝来讲不是白白的，是他儿子流血了才能赦免呢。那当然希伯来书也多次讲过，牛羊的血根本不能赎罪，那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。 这个是基督借着他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才能洗净我们的良心，除去我们的死刑。又是一个无辜的牛犊才能够把那个流血的罪得到赦免，要不然这个城就很多麻烦了。第九节，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，就除掉了这个罪。当然这个罪的完这个象征，这是只是象征性的除掉，那么完全除掉是主耶稣再来的审判，那个真的凶手不管他是悔改了而得到了处罚，或者是他没有悔改而得到永刑，那才是完全的结束。